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们有些的性恶带，花了很多的时间遇见主。当我们在带领家人信主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我们会灰心，会失望，似乎没有希望了。但奇妙的是，有一位性恶带，他的父母非常的热心爱耶稣，大力回应主，也在近前的环境中教养自己的孩子。但这个孩子就是不信。孩子长大了，在专业上有非常好的成就，他是一个非常认真专业的记者，但是远离神。很奇妙，有一天突然之间，上级交代他一个任务，要前往耶路撒冷去采访。原本不是他的任务，但因为原本的记者没有办法，他临时被派去耶路撒冷。而奇妙的是，就在他在耶路撒冷采访的时候，神的灵大大的责备他，提醒他，他跪在神面前痛切认罪悔改。他的父母祷告了30多年，而赢回了浪子回家。我们思想，当我们的遭遇跟圣经的记载不相符合的时候，我们当如何思想，如何回应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书第12章先知三问。在这一章，先知对神发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。这一章是先知发问以及神的回应。一到二节是恶人亨通。12章第一节，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，吕建中一本翻译成辩诉，你显为义，新一本你都是对的，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，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？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？第二节，你栽培了他们，他们也扎了根长大，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，心却与你远离。新一本口中有你，心里却没有你。本章耶利米在神面前发出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恶人亨通？理智上我们知道神全然公义，毫无错误，即便人想要争辩，也必证明神行为义，神都是对的。但人在感性上，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，人在痛苦中，人期待与神辩论，期待听见神的声音，明白神的旨意。信心一个大的挑战是，为什么恶人亨通，行诡诈的人却安逸兴隆，神没有赏善罚恶，似乎神还栽培了他们，使他们扎根稳固长大，结果经济丰富，后代多子多孙。恶人亨通一直是让信徒疑惑不明白的问题。谈到恶人想平安，想安逸，财富增加，反观自己走进前的道路却受尽苦头，实在突然。诗篇73篇，诗人正经历到这样的困难。第三节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。12节，看呢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想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13节，我实在突然接近，我的心突然吸收，表明无辜。是的，当我们看到恶人亨通，我们心里有很多的疑问。哈巴谷先知看到罪恶、奸诈、毁灭、强暴充满眼前，争端相争，也不守律法，公义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一人，因此心怀不平。是哈巴谷书1章3到4节我们看到的。耶利米发问，恶人嚣张而得亨通要到几时？恶人领受了神最多的恩典。第二节，但是心却远离神，口口声声与神相近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敬畏主、顺服主，但心中根本没有神，心根本与神远离。虚有其表，虚假是所有世代所有人的问题。以赛亚世代，以赛亚书29章第13节，主说，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耶稣的时代的法利赛人，马来福音15章第8节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提摩太后书3章第5节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，何等的可怕，自欺欺人，欺骗神，落入谎言中。这 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第三节一人受苦。第三节，耶和华，你晓得我，看见我，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，求你将他们拉出来，好像将宰的羊，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。耶利米第二个问题是，为什么一人受苦？神知道耶利米所承受的苦难，神晓得，就是亚大。一章第五节，神晓得耶利米，同样的字，耶利米知道神认识他，看见他，查验他的心，但在很大的痛苦中期待神的拯救。当我们走神的道路，遵循神的话语，却没有好的结果，我们心中会有疑惑，神在哪里？神应许的平安在哪里？神应许的公义，应许的福气在哪里呢？先知呼求神刑罚恶人，把他们如将宰的羊一般拉出来，等待杀戮之日。第四节是第三个问题，敌人攻击。第四节，这地悲哀，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？因其上居民的恶行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。他们曾说，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。耶利米的第三个问题是，国家面对敌人攻击，大地悲哀，青草枯干，牲畜灭绝，要到几时呢？先知知道百姓承受罪恶是因着人犯罪，甚至以为神看不见我们的结局。苦难、软弱、罪恶常常使我们看不见神，使我们怀疑神。相反的，也常常是苦难使我们看见主中的约伯。过去风闻有主，如今可以亲眼见主。我们经过水火才进入神给我们的丰盛之地。看见这个字，第三节神看见耶利米，第四节人以为神看不见，因着不敬虔落入自欺欺人看不见神的可怕的刑罚中。五到六节，神要回应耶利米的第一个问题，更大的挑战。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，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，尚且绝累，怎能与马赛跑呢？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。旅程中一本是尚且要匍匐而逃，新一本是跌倒。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？ CNET 的翻译是，你若必要在安全及宽阔之地才能感到安稳，怎能处身在约旦河边的丛林呢？第六节，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，他们也在你背后大声喊叫。现在一本是，他们联合起来攻击你，虽向你说好话，你也不要信他们。神回应耶利米第一个问题，一人为什么受苦？这里似乎神没有安慰耶利米，没有跟他说好听的话，反倒提出了更严厉的挑战。看似不近人情，却是神鼓励挑战耶利米的方式。神指出了三个对比，第一，现在你与步行的人同跑都觉得很疲惫，将来你要跟马赛跑。第二，现在你在平安之地还要匍匐而逃，还会跌倒，将来要在约旦河的丛林地更危险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呢？约旦河的丛林在耶利米书第50章44节是狮子出没之地，是危险之处。第三，现在你的弟兄和父家都起来联合攻击你。11章，上一章我们看到亚拿图人是他家乡的人起来攻击他，将来他们要在后面大声喊叫，联合起来攻击你，即使他们向你说好话也不要信。神面对疑惑的耶利米没有安慰他，反倒是告诉他将要承受更大的挑战艰难，目的不是要挫败他，而是神知道他是个战将，要承受神使命荣耀的托付，因此清楚告诉他将来必发生的事，装备他，训练他。因我蒙神拯救的人，神期待我们不单仅仅得救，而是我们在天国中要与主同作王。因此神今天给我们的训练是太子、王子、储君等级的训练。若是没有永恒的国度，将来的使命，今天你我的艰难挑战很难找到答案。为什么一人受苦？为什么遵循神话语的人要承受这么多的艰难？但若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与主同作王，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，今天我们所操练的忠心、爱心、忍耐显得何等的重要。在艰难挑战中， 你我要效法耶利米，继续坚持真理，奔走十架路，这成为我们的冠冕。天国的眼光给我们今天的苦难有极积极正面的动力，我们今日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。这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的话，不是耶稣所说的患难有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帮忙补，而是神设立了一个属灵的法则，与主同战才能与主同得荣。为主受苦在天上赏赐是大的，马来福音第五章，没有苦难就没有荣耀冠冕。因此神让我们承受苦难，并不是恶待我们恶整我们，而是期待我们得着天国的冠冕。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四章十三节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神容许一人受苦，有更大的计划。我们来思想神的话。
心情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十二章。先知耶利米向神发出了三个问题：第一，为什么义人要受苦？第二，为什么恶人亨通？第三，为什么敌人要攻击我们？五到六节，神回应第一个问题：义人受苦是为了承受将来更荣耀的托付与冠冕。我们继续思想神回应耶利米第二个问题，恶人亨通的问题。七到十三节是神要毁坏恶人。第七节，我离了我的殿宇，撇弃我的产业，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。第八节，我的产业向我如林中的狮子，他发声攻击我，新译本是向我咆哮，因此我恨恶他。第九节，我的产业向我起如斑点的鸷鸟呢？鸷鸟起在他四围攻击他呢？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吞吃吧。神回答耶利米第二个问题：为什么恶人亨通？当神的百姓选择虚有其表，口亲近神，心远离神，神就选择离开神的殿，撇弃神的产业。神的选民原本是神所亲爱的，如今要交在敌人的手中。神忍痛离开神的子民，不要教导神的子民走圣洁的路。神的子民原本是神的产业，如今却成为狮子，向神发声攻击，抵挡拒绝。神的子民原本是斑点鸷鸟，是凶猛的鸟，是老鹰，而如今抵挡拒绝神，其他的老鹰要在他四围攻击他。神兴起刑罚，并且呼召其他的野兽一起来分食掠物。斑点也可以翻译成彩色。以色列因自己美丽的羽毛而骄傲，终是引起仇敌的注意与攻击。第十节，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，践踏我的粪，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。他们使地荒凉，地既荒凉，便向我悲哀，全地荒凉，因无人介意。神兴起敌军领袖来毁坏葡萄园，践踏产业，使美好的产业变为荒凉的旷野，田地成为旷野，大地荒凉。这里的牧人可以指以色列领袖自己离弃神，或者外邦军队领袖来攻击选民。第十一节，向我悲哀，吕正中一本是使神悲哀，但是人却毫不在意，何等的讽刺。十二节，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，一切近光的高处。现在一本是爬山越岭而来，耶和华的刀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进行杀灭，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。十三节，他们种的是麦子，收的是荆棘，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，耶和华的烈怒，你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。神兴起敌人，就是灭命者、毁灭者，是耶和华的刀来到旷野近光的高处。选民过去在这里拜偶像，如今在这里受刑罚，进行杀灭，不得平安。人种麦子却收荆棘，劳碌没有益处，一切劳碌只能够收羞愧。如同哈该书一章第六节说，你们撒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不得暖，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。恶人要承受神的刑罚。当我们看见神公义的刑罚，我们会明白神的计划。神实在把人放在华地沉沦之间。诗篇七十三篇我们提到了，是诗人看到恶人亨通，心怀不平，而诗人转捩点在于第十七节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十八节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十九节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是的，诗人转眼看见上帝的工作，看到神要兴起公义的刑罚。因此诗人说，二十五节，除你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二十八节，但我听见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。是的，诗人曾经因恶人亨通而心怀不平， 但当他看见神公义的刑罚，他就看见神给他的安慰，亲近神是有益处的。哈巴谷书也是如此，哈巴谷曾经为恶人亨通而求问神。到了哈巴谷书二章十二、十三节说，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，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，列国因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，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？当他遇见神之后，哈巴谷三章发出了荣耀的赞美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觉得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写到十三节，把神起初设立以色列跟现状做对比。以色列曾经被称为是神的殿宇，但如今神必须离开，神许可废掉圣殿，渴望神的子民要圣洁。第二，以色列是神的产业，如今却攻击神而引起地上列国的攻击。第三，以色列曾经是神所亲爱的，如今却犯罪。第八节，神恨恶他。第四，以色列是神的葡萄园，如今却被践踏。第五，以色列是神的粪，原本是美好的农地，如今却成为旷野。第六，以色列原本是麦子高品质的作物，如今第十三节却成为荆棘，毫无用处，只能伤害人。何等的可怕，恶人的嘴脸跟行径。第一节是道路诡诈，安逸度日。第二节，徒有表面嘴唇敬拜，没有内心实质的敬拜。第四节，错误的神学，自欺欺人，以为神看不见我们。第六节，表面向先知说好话，背地却是欺骗杀害。第八节，抵挡神，攻击神，抗拒神的计划。第十节，在领袖的位置却毁坏践踏神的子民。第十三节，种麦子却收荆棘，徒劳无功。第十四到第十七节，神回答耶利米第三个问题，是关于敌人，神要拔出敌人。十四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一切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，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，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。神回答耶利米第三问题，为什么敌人嚣张攻击我们？答案是神要刑罚来攻击选民的敌人，这些恶灵来占领神子民产业的，神要把他们拔出，又将百姓从他们当中拯救出来。十五到十七节，我拔出他们以后，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，把他们再带回来，各归本业，各归故土。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，指着我的名启示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力启示，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。他们若是不听，我必拔出那国，拔出而且毁坏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外敌被神攻击后，神要转过来怜悯他们，把他们带回故土。外邦人若是谦卑积极学习神的话，奉神的名启示，归向神，信靠神，远离巴力偶像，将被建立在神的百姓中间，与百姓同享繁荣。相反的，若是不听，神要拔出那国，不再建立，永远毁坏。今天让我们看到，神不单要施行公义的刑罚，神更要拯救外邦。神的救恩不只是给选民，而是透过神的选民要临到外邦，成为万民中的见证。如同以赛亚书十九章提到了，当那日必有埃及从亚述去的大道，亚述人要进入埃及，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，埃及人要与亚述一同敬拜耶和华。二十四节，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、亚述三国一立，使地上的人得福。今日教会也领受了荣耀的使命，就像这个世代见证属主子民的丰富荣耀，我们要把握机会尽忠职守，完成神给我们的任务。十四节，这群恶灵攻击选民，但神有更大的计划，是管教刑罚这群敌人，而接下来神要重新怜悯，让他们回家，更学习神的律法，加入神子民的行列。表面上似乎神没有回答先知的发问，先知问敌人攻击到几时，神似乎没有回答，但就回答了更伟大的计划， 就神要使这群外邦攻击选民的敌人成为神的选民，这是何等的智慧跟祝福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，门徒聚集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没有回答这问题。一章七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一章八节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不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是的，宣教史上许多的宣教史是信徒被逼迫的历史。初代教会信徒原本聚集耶路撒冷，为什么四散？是因为受了斯提凡的逼迫。保罗宣教第四次，带着锁链要把福音带到御营全军。福音现在听见了南欧意大利、中欧的蛮族看到南欧的丰富，于是进来掳掠基督徒成为奴隶，后来成为孩子的家教。两三代之后，中欧民族信主，接下来北欧国家入侵掳掠基督徒，而福音就带到北欧。神常透过我们的苦难来传扬福音的大能。我们有一节要节是第十六节，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，指着我的名启示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力启示，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。外邦人成为选民，殷勤学习主道，成为上帝的子民。因此我们思想，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，是指控神还是求知若渴来求问神呢？我们来祷告。感谢主，在人的逻辑理性中有许多我们不明白的，但我们选择信靠神，今日的疑惑要成为明日真实经历神的欢呼。求主让我们有信心的眼光、宣教的眼光、永恒天国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主帮助我们凡事求问，信心交托，清醒的心。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祝福您。